九叔公书场，主播九叔公。激情岁月，郎平自转，自叙。女儿浪浪要放暑假了，我放低了手中的笔，匆匆地飞往了大洋的彼岸美国，再次将它接回来祖国，回到了北京。好像以往出国参加比赛那样，没有时间休息和调整时差了。第二日我又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了。一出行李大厅，机场的几个工作人员就大声地跟我打招呼。郎平，你好啊，又过来啦。尽管旅途是辛苦的，一身疲惫的我不知为什么又兴奋起身了。自从卸任了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后，我又开始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，撰写自传。执教中国女排这几年，大大小小的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都有个习惯，写总结。而每一次总结呢，我都会有很多的感受和体验的，不是几张纸就能够写清楚的。我一直在想，什么时间我可以静落心来好好地写下自己呢？每次我们外出，总会遇到好多领导、球迷、记者和热心的朋友啊。他们成日会提出关于我和女排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回答清楚的。什么时候我又可以静落心来同朋友们好好咁倾下呢？每次啊，见到浪浪，佢都会兴奋咁扑埋我度揽实我，然后第一句话总去问：妈妈，我好挂住你啊！今次我哋又可以喺埋一齐几日啊？七岁嘅浪浪已经长得好高啦，可惜我冇喺佢身边睇住佢生高。我应该怎样告诉他呢？他大个之后可不可以理解我呢？人生如梦啊，我的冠军梦一晃二十年就过了去了。在国家体委训练局的排球馆出出入入二十年了，但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？当我画上这个神圣的句号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的感慨实在太多太多了。我内心告诉我一定要静下来好好地写下自己，纪念自己这一段难忘的经历。于是我又开始加州、北京、上海三地之间地来来回回了，做着我人生中另一件大事，写自传。为了纪念祖国五十周年的生日，我和我的好朋友管家何慧娴、我的合写作者陆星儿，以及东方出版中心的乔友龙总经理、责任编辑王国伟、纪红商量好，这本书呢一定要在10月1号之前出版的，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广大朋友，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祖国。写书的整个过程一直使我激动不已，因为他又将我带回那个充满魅力、扣人心弦的球场入边，让我又一次重温了感动过无数次的生活。尽管已经中毒了几次书稿，我仲系难以使自己嘅心情平静落嚟，仅仅系一次定稿，我就连续工作咗20几个钟头啦。清晨醒嚟，我仲想写几句嘅，总算系呢本书嘅字序啦。 我只是想对一直关心我的领导、我的亲人、国内外的所有朋友以及亿万球迷，从心底入面同你们讲一声多谢。今后无论我郎平去到边度啊，你哋永远喺我心目中，我爱你哋。1999年6月25号，于上海浦东。1998年10月，去泰国曼谷打亚运会，呢个系我回国执教中国女排嘅最后一个战役。嗰一日我一早嘅飞机，我6点几咧就要离开屋企啦。我妈咧5点几钟就起咗身，同我做咗早餐。我话我唔食啦，我要赶住去队里边叫醒啲队员起床。12月6号，北京嘅初冬已经系好冻啦。我着咗一件红得好亮丽嘅羽绒服，咁样嘅亮丽能够裹住心跳咩？夜晚同体育部嘅一位记者通咗电话，我好坦白咁话俾佢知，我心入边真系有啲紧张，因为我想赢球，我想走啦。行李喺前一日就已经送入队里边啦，随身只系拎咗个小包。老妈却非要送到我去电梯口，不停咁同我讲：祝你一切顺利，呢一次系最后一次啦，千祈要注重自己身体啊，唔可以再出事啦。整个大楼静悄悄嘅，望住老太太一面嘅真诚，一面嘅祝福，我心入边真系有一种讲唔出嘅心情。老妈系知道我心思嘅。我哋喺屋企谈论过，我呢个句号应该点画？我对屋企人话：球打唔好，我就交唔到差，呢个句号就画唔成啦。我嘅性格决定咗我嘅态度。喺亚洲攞唔到冠军，点走啊？个班交俾边个？我系冇资格交班啊！但是郎朗要读书，郎朗唔止一次咁同我要求：妈咪啊，你同你哋领导讲下嘛，郎朗要读书啦，郎朗需要妈咪。我确实有啲想赢嘅包袱，当然冇人睇得出嚟，只有老妈事后同我讲，佢喺电视里边睇出嚟啦。他说他听到我在叫，到底是我妈。应该说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面，郎平已经为自己的执教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。中国女排不单止以全新的姿态打入了冠亚军的决赛，而且在半决赛前中国女排是唯一没有败绩的队伍，并在三项的主要技术统计中名列进攻和拦网的第一。李艳、孙悦、赖亚文和崔永梅的得分在所有参赛选手之中排入了前10名。短短的1年半时间，就将在低谷入面的中国女排带入世界劲旅之列，一举夺得奥运会的银牌。作为主教练的郎平顿时引起了世界排坛的瞩目。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在奥运会授奖仪式上面向郎平祝贺：你确实让一支球队发生了巨变啊。中国女排是有辉煌历史和光荣传统的。郎平带回来的女排精神重振了队伍，大变化刚刚才开始，郎平意识到队伍需要稳定，他的事只做了一半。 见过轮空的1997年世界锦标赛，亚运会这两大战役将重重压在1998年。郎平决定留任，再次挑战世锦赛，画一个更大更圆的句号。然而这个更大更圆的句号，郎平需要付出几大的代价呢？1995年年初，他毅然回国执教，全国所有的报刊都为之沸腾。但是在铺天盖地的消息后面，边个可以想象郎平独自承受的牺牲和压力呢？这几年所发生的好多事情，风风雨雨，悲欢离合，都是他始料不及的。